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恩典已经为你做成了，独立于你之外，在你做了任何好事或坏事之前，但你必须要进入其中。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我不需要将医治祷告下来，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平安，我不必为平安而祷告，我拥有我所需要的一切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教导过我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是我的教导，你已经得到了的第四周教导的结束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大有能力的。我反复地强调同样的内容，因为我知道这与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超越我们所有的宗教观念。很多人认为必须祈求和恳求神，我们必须来到他面前，持续坚持，借着我们的信心迫使神动工。我在这一教导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，并不是神回应我们，而是我们应该回应他。神借着信心和恩典已经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你主要做的就是只是伸出手便享用。嗨，这是很激进的，这些都是激进的内容。有两个定义，我花了20年的时间才学会，但我经常使用这些定义。这些定义概括了我的观点。关于信心的定义之一就是，信心不是你从神那里得到回应。但是信心，符合圣经的信心，就是对神已经借着恩典做成之事的积极回应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信心就是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所提供的据为己有。如果恩典没有提供，信心也不能强迫其发生。你无法强迫神做任何事。所以，一旦你明白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若你重生了，你就拥有了神所赐的与使基督死而复活同样的超自然能力。你不必说，神啊，医治我吧，而圣经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2:24，圣经在以弗所书1:3中说，你已经蒙福了，你不需要求神祝福你，你不需要神再做任何事，你所需要的一切一切，神已经成就了，已经做成了。你需要做的是通过信心来感知在属灵领域中已经属于你的，然后行使你的权柄，开始命令神的大能流动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会冒犯一些人，我从以赛亚书45:11中教导了这一点。上周我一直在教导有一个属灵世界，明白这一点帮助我理解了我所需的一切，我都已经得到了，这帮助了我。因为若你不明白外界存在一个属灵领域，你里面也有一个属灵领域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你会看着这个然后说，我已经得到了我需要的一切吗？嗨，你会看看你的房子，它的面积不够，状况也不太好，可能你需要换条新的水管之类的。你看着你所没有的东西，这如何与你已经得到了一切，你已经蒙福了相匹配呢？祝福是在属灵领域中的，但信心只会进入到属灵领域，而大脑只能延伸至物质领域。神已经提供了，这就是我教了4周的内容。上周我以但以理的祷告为例，但以理祷告，神立刻回应了他的祷告，但是第一次花了3分钟，第二次则花了3周，神立即做成的事才彰显出来。这表明神动工的时刻与你看到他的时刻之间并没有逐一对应的关系。大多数人只是假设，如果神回应了我的祷告，那么他就会在我眼前。但既然我还有这个问题，就证明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不是那样的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个灵，神在属灵领域中动工，你能证明的只是他还未在物理领域彰显出来而已。但神已经发出了命令，神已经释放了能力。根据神的话语，在2000年前，你已经因着耶稣的鞭伤而痊愈了。在你重生的灵里，你拥有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可能距离癌症摧毁你的身体只有1英寸了，但神已经将医治赐给了你。 你只需要把它从灵里带出来，进入到物质领域中。这就是信心的作用，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。我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，当你在财务上信靠神，神会使用人。如果你不明白，那么当你祷告了却没看到财务收入时，你立刻会认为神还没有回应我的祷告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经典的例子之一。大概在20多年前，也许是30年前，我教导了这个。我教导的内容和我们目前谈论的内容一模一样。有一个人，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是我所参加的教会的领袖。2年来，他一直想卖掉他的房子。他想与业主直接交易，这样就能避免房地产佣金。当时正值科罗拉多州经济低迷时期，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。总之，他在院中立了一个牌子，业主直售。他每天都祷告，求神卖掉那所房子。他已经把房子修缮好，房子的状态很好，并且他又去买了另一所房子，因此现在他实际上有2笔抵押贷款，旧的和新的。于是他陷入了财务困境。他的房子已经挂牌2年了，有几个人来看过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很沮丧，他觉得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呢？这伤害了他的信心和他与主的关系，因为他认为是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。他听了我教导的但以理书第9章和第10章的内容。当他听了我的教导时，圣灵直接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他的处境中。圣灵让他看见并对他说，你在院中挂上出售牌子的第一天，我就对一个人说了关于买下你房子的事，我一直是信实的，我回应了你的祷告。但是撒旦通过别人的财务状况来阻碍你。神告诉他说，不是我不信实，我已经对人说话了，是他们的财务问题导致你的房子还没卖出。所以当鲍勃看到了这些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悔改。他说，父啊，我很抱歉，怀疑你已经回应了我的祷告，并且我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祷告，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做一样。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悔改，端正自己的态度。然后他开始为神告诉他要买这栋房子的人祷告，为他们的财务状况祷告。由于他不知道细节，也不知道这人是谁，他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如何，他就用方言祷告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时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代求。格林多前书第14章中说道，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是你的灵在祷告。格林多前书2章16节说，在你的灵里你拥有基督的思想。约翰一书2章2节说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在你肉身的头脑中并非如此，而在你重生的灵里却是如此。于是鲍勃开始用方言为那人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用他的悟性来祷告。经过2天的方言祷告和悔改，并且相信神啊，你已经对某个人说话了，现在无论障碍是什么，我斥责魔鬼，我捆绑撒旦对其他人的阻碍。经过2天的方言代求，有个人来找他，并说，我拿到钱了，我想买你的房子。于是他们去办理过户手续，他们坐在过户办理处，在他们签署各项文件并卖掉这栋房子时，买家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在院中挂上业主直售牌子的第一天，我就对妻子说，那是我们的房子，那将是我们的家。他说，2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凑钱，但我必须先卖掉我的房子，而想买我房子的人也必须把他的房子卖掉才行，因此还有另外2栋房子等着要卖出去。要办成这件事，必须要有资金的转移。他说，这2年来我一直很沮丧，而最奇怪的是，就在几天前，这人突然来找我了，手上带着现金。他买下了我的房子，我花了几天时间把事情办妥，然后我来找到你，告诉你我想买你的房子。这证实了一切，神在2年前就对买房的人说话了。 问题并不是卖家缺乏信心，事实上是撒旦在拦阻。因为神不会让钱从天上掉下来，他不会来买你的房子，他不会买你的车，也不会买你的产品。他会差派人来买下你的房子和车。如果你只是祷告说，神啊，我需要资金，请祝福我，但你却没有着手去做任何事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他无法在其中动工。即使你想出售产品、房子、车或其他东西，他会找个买家，而你必须开始代求并坚持。我还有另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。当杰米和我在德州的西格维尔时，那是我们牧养的第一个教会。因着我自己的错误想法，我在财务上很挣扎。我曾认为传道人去做一份工作是犯罪，我曾认为我必须完全投入到事工中，而这是错的。在你进入全职侍奉之前，不要指望靠全职侍奉来生活。总之，尽管如此，我们在财务上很挣扎，我们有需求，我们有一辆旧车，那是我们结婚之时杰米的车，一辆五六年的雪佛兰。我们还有我的车。神对我说，他会通过卖掉这辆车来满足我们购买日常用品的需求。总之，我记得开始时我们以400或500美元的价格卖这辆车，最后把它降到了350美元。接下来的三周有人来看那辆车，但他们一看到它就没人想买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那辆车都快散架了，万向节已经松动，从而会抖得很厉害，万向节都快掉了。若你把钥匙插进那辆车的点火装置里之后，就算把钥匙拔出来，车还能跑。它抖得很厉害，以至于钥匙甚至会从点火装置中被震出来。车的底盘上有个洞，你一边开车一边还能看到地面。那辆车生锈了，底盘上有洞。假如钥匙被震出来了，你必须得迅速抓住它才行，否则钥匙就会顺着洞掉出去。在你开车时，如果外面下雨，它会把水喷到车内。若你打开加热器，某处就会漏水，把水蹦到乘客的脚上。当你驾驶它时，它会在一团烟雾中启动，每开50英里就要烧一夸托汽油。它简直是废掉了，但我们还是要卖掉它，我也一直在努力卖掉它。总之，持续了大约三周，终于有一天，我到教会里去。我知道神已经告诉我，他会差派人来买下那辆车。因此，我相信神已经对某人说话了，但他没有发声，而我需要他发声。我们当时很迫切，我必须要祷告。于是我走进教会。我没有时间讲这个，但是我进入了圣灵的叹息中，也就是罗马书8:26提到的，圣灵与你合一协作，借着你代求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开始叹息和征战，坚持并对抗那针对我们信心和供应的拦阻。我祷告了大概30分钟或者一小时，在我完成了那超自然的圣灵充满的代求，并捆绑了我们祷告得回应的一切拦阻后，我得到了无比的平安和自信，我得着了一种信心的恩赐。我明确地知道我们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，所以我很兴奋。我上了车，开车回家告诉杰米，嗨，今天我们会把那辆车卖掉，已经成了。不知为何突破发生了，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发生了什么，他已经在前门等我了。他说，有个人打电话来说，他要过来买下你的车。他看到了那辆车停在教会前面，5分钟后他会到那里，并且他有足够的钱买下这辆车，所以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他发生了什么，他先告诉了我那人带着钱来了。总之，我回到教会，这人来了，他拿着一沓现金，全都是现钞。我记得最后的交易是350美元。他说，我想买你的车。我说，好，太棒了，但我想让你知道一些情况。我开始将烧油、万向节、底盘有洞以及喷水的情况说给他听。我一直跟他说这些，可他说没关系，我想买。 我说，除非你开着它在街上转一圈看看，否则我不能卖给你。于是他上了车，绕着街区开了一圈，车子在浓烟中启动了。最后我们开了回来，他停了车并说，现在我可以买你的车了吗？我说，好吧，可以。总之我们把所有权转让给了他，办妥这些事。在他离开时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在三周半前，当你第一次贴上出售的牌子时，你的售价是$500。我对我的妻子说，我要买下那辆车。但他不是想开那辆车，他想要的是他的零部件。可他妻子说，我们不可能再买一辆破车了。原来在他家周围有很多车，他只是把车拆开使用车的零件，他不打算开那辆车，他想要的只是零件而已。为此他与妻子吵了起来，吵了很多次。这三周半以来，他一直在说，不可能，你不能把我们的钱花在另一辆破车上。总之那天是周六下午，他在家观看橄榄球比赛。当时我在教会祷告，在我祷告时，在我捆绑和斥责拦阻解决这些之时，他正在观看橄榄球比赛。而他走进来，把钱扔在了他的腿上，他说，好了，拿去买车吧。他们已经好几天没谈过这件事了，是因为魔鬼在利用他的妻子。我并不是说你应该去买下所有破旧的车，我不知道他是对是错，但不管怎样，是他拦阻了交易。而当我在那里祷告捆绑做这些时，突然间神对他说话，解决了他里面拦阻他与丈夫意见一致的问题。于是他走过去，把钱放在了他的腿上，他关上电视，径直来买下了那辆车。赞美神，我们的需求，我们眼前的需求得到了满足。看啊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我想说的是，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。你在财务上、情绪上、身体上都已经蒙福了，神已经做成了一切。若有另一人参与了你的需求，没错，神在对他们说话。但是撒旦会拦阻你的祷告，就像他对付但以理一样，有波斯的魔军来敌对这事。而这持续了21天之久，撒旦可以阻碍你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被动地说，父啊，我仍然相信。会有以下两种情况，你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拖延而气馁，你可能会失去信心，停止你的信心。当你这样做时，就会阻止属灵领域的真实进入到物质领域中，这样你就永远也不会看到它的彰显了。这是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。还有另一种情况，你可以接受我讲的内容，然后说，父啊，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，你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祝福都赐给了我，我已经痊愈了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，我已经得到了，你已经完成了你的部分。不管我的需求是什么，供应在需求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因此你可以行使你的权柄说，现在我不会再为圣经说你已经赐给了我的东西而祈求你，现在我已经得到了，我感谢你。圣经说，赞美的能力能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所以你开始赞美神，嗨，这能把魔鬼逼疯，他无法忍受赞美，他会被牢骚和抱怨吸引。但是赞美会击退魔鬼，让他逃跑。所以若你开始赞美神，并为你拥有了你所需的而感谢他，他在属灵领域里，但他正在进入物质领域，并且你开始赞美神，嗨，魔鬼就被赶走了。如果主将某个妨碍你财务、医治、喜乐、平安等等的特定拦阻告诉你，如果他让你看见魔鬼在做什么，或是有人来攻击你，你可以开始祷告和代求，你可以捆绑那个魔鬼，抵挡魔鬼，他就必离开你逃跑。当属魔鬼的敌对被消除后，那么从属灵领域进入物质领域的能力流动将不受阻碍，你会看到你祷告的回应更快地彰显出来。我还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的时候，我刚刚向你们举了我在德州的西格维尔时的例子。我在那里待了两年，然后去了德州的柴尔德里斯。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时，我在教导这些内容，我们开始看到超自然的医治和神迹。一天晚上，我在为其他人祷告，为神触摸人们的生命而代求。在我祷告时，我把手放在背后， 但我的手是这样的，我能感觉到我手腕上有一个神经节囊肿。我已经忍受了它好几个月了，我已经对它说话、祷告并相信，我已经痊愈了，但它就是不离开。那时我有一块表带可伸缩的手表，我用表带遮住它，这样大家就看不见了。但它已经变得很大，以至于它开始让表带凸起了。因此我在祷告，在祷告时我的手就像这样，我感觉到了那个囊肿，而我教导给你所有东西我都记得。要知道它并不是自动起作用的，仅仅因为你看到了，因为你明白了，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起作用。你必须按照你所相信的去行动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当我感觉到那个囊肿时，我心想，我向别人宣讲这个，我与其他人一起祷告，我也要把它应用在自己身上。于是我开始赞美神，我说，那个囊肿已经痊愈了。父啊，你已经将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放在了我里面，我再也不会忍受它了。不是我在等候你，而是你在等我去相信并得着。我开始赞美他，感谢他，然后我行使我的权柄，并且斥责他。我对那个囊肿说话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，要对山说话，不要向神谈论你的山，而是要对你的山谈论神。我对山说话，对问题和那个囊肿说话，我命令他离开。若这是邪灵的攻击，我便要斥责魔鬼。无论其源头为何，我开始祷告和代求，大概持续了至少两到三个小时。我说了很久的方言，因为当你不知道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时，只要用方言祷告，让圣灵借着你代求。总之，我用方言祷告并代求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大概11点，我上床睡觉了，没有任何变化发生，一切如旧。但我知道我得着了，我坚持着，我知道属灵的真实成为物质的真实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于是我就上床睡觉了。当我一早起来时，我看了看，你知道吗？那东西完全不见了，它和现在一样，已经痊愈了。那是1976年的事了，自此我再没遇到过那个问题。我要告诉你，我本可以允许这个囊肿一拖再拖，可能再过个一两年，也许我就能胜过它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只是专注于它，行使我的权柄代求，赞美神，医治实现了。我无法告诉你，我和别人做过多少次类似的事。我知道，因着我的这个教导，会有人说，你能和我一起祷告吗？有人提出让我飞到某个地方，给我一大笔钱。如果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坚持祷告两到三小时，直到看到结果。我要告诉你，现在我要服侍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不能这样做。我不会这么做的，不要再问了。我没有祷告同工会和你一起祷告，但我主要提供的并不是我个人的代祷。我是在教导你，我曾使用的真理，对我起作用的真理也会对你起作用。你祷告的回应有多快彰显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。神总是立即回应，但也许你在摇摆不定，也许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等等。你需要获取这个教导，学习它并应用它。我保证你能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彰显。